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平台，一起聆听上帝儿女的见证。人生就像一趟旅途，有时候走在阳光大道，似乎前方充满希望；有时候又像行走在崎岖山路，九曲十八弯，甚至还会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隧道。我们是否会因为看不见前面的道路而忐忑，心中充满彷徨与惊恐呢？面对人生中许多的不确定，我们又可以依靠谁呢？就让我们今天随着嘉宾的生命故事来寻找答案吧。下面我们请高景福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聚集在你的殿里，记住陈医师生命故事的分享，他怎么从一个孤儿变成一个著名的心脏科医生，一路有你的带领。也记住陈医师和师母侍奉的分享，来见证主你的大能大力，来彰显你的救赎和恩典。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开始到末了整整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各个环节，从嘉宾、主持人、同工和听众，全的方位中，都你的圣灵来浇灌，满满的浇灌，使我们同感一灵，同为一体，通过这个见证来更多的认识主，相信主，信靠主，靠近主，来赞美主，颂扬主，来彰显主的荣耀。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高弟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陈医师和师母。陈正威医师生于香港，在孤儿院长大，17岁移民纽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又获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医学博士，曾任北市 Fresno 的凯撒医院的副院长兼心脏科主任，及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医学教授，从医30余年。张玉群师母生于新加坡，后来全家移民美国，于波士顿东北大学助理医师专科毕业。陈医师和师母以1997年加入国际家庭更新协会，在国内外长期主持恩爱夫妻营。2020年又创办了儿童新春基金会，在中国建立学校还有孤儿院，帮助贫苦孤儿。2018年陈医师获美国三一神学院的生命伦理硕士学位，著作有《从孤儿到医生》、《多一双筷子》、《保守你心》、《圆满人生》、《原来如此》等。陈医师、张师母，欢迎你们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做客，可以请你们先跟观众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
谢谢大家给我们有个机会来分享我们的故事。
很高兴啊，陈医师的 讲到我这几天听了好几篇，受益匪浅。陈医师，您是出生在香港，是50年代出生的时候，那时候的整个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现在离我们太遥远了，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解放，所以我们一家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逃到香港去。那个时候太多难民了，所以我的父母没有钱，只住在一个牧区贫民区那里。我住在那个贫民区出生的。那时候我们生活很苦，每一天要做苦工劳工，然后换一些钱来吃饭。有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要饿着肚子就这样子的一天的过去。因为没有钱买药，所以我弟弟在大概应该是6岁的时候他就感染就去世。然后我爸爸几个月以后也是一样的去世。所以我妈妈就没有办法再维持这个家庭，就把我们几个孩子，我哥哥我姐姐我妹妹还有我一个刚刚出生的妹妹，就是我爸爸离开世界的时候刚刚出生的妹妹送给不同的人，送到孤儿院，然后我是去了一个孤儿院。
嗯，那陈医师，您当时去孤儿院的时候大概年龄多大？
那个时候是8岁。
8岁，那您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这个环境的变化，你当时那么小，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害怕吗？
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啊！其他的孩子他们可以读书，他们可以有父母在他们身边可以爱他们，但是我是没有的，我是被遗弃的，放在一个孤儿院里面。所以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苦读，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疏导我自己的苦读。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脾气很不好不读书，然后常常打架就是所有坏事都做出来了。
所以你在孤儿院有没有受到大孩子的欺负呢？
当然有了，因为在孤儿院有168个孩子，只有7个老师，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我们。所以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用打架来解决那个问题。所以大的就欺负小的就是每一天我们都是用打架的方法然后有一天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来的一个力量当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同学打我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去打他他鼻孔流血，口又流血然后以后他就不敢打我了。所以其他的跟我年龄一样的孩子，他们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的保护，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小帮会在孤儿院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生存的。
嗯，在孤儿院里面呢，互相的帮助，原来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最后你们是不是也干了坏事？
对对，因为几个人的力量比较大嘛，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就去偷东西，去欺负其他小孩子就是有一次我们听说在市区里面有一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借口说我们要去听福音。所以那个老师说好你们可以去。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意愿要去听我们只是已经安排好，到外面以后我们就到一个商店前面然后打架，那个店主出来的时候就第三个人就进去偷一些糖果一些花生然后跑离开，然后我们一起享用但是 神有他更美好的计划。我们就是去那个区域的时候，经过那个教会，听到一些人在唱歌，所以我就很好奇，我说我们去看看。我们三个人呢就跑到那个窗口，看一个美国人，他讲的很标准的粤语然后他看到我们说小孩子小孩子进来，耶稣等着你，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就进到那个教堂里面忘了他讲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就觉得，我们这样子骗老师出去做坏事是不对的，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所以我们那一次呢就没有偷东西，没有去抢，没有就回去了但是神有他更好的安排一个星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布道会，但是是在孤儿院里面的。所以我们听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在跳，一直在跳，因为他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靠我们自己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我了，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就是第一个举手要信主了所以这个图片就是我小时候开始做做小领袖的时候所以
这个牧师前面摆着的好像是什么食物吗？
这个是韦牧师，他是孤儿院的创办人，他后来已经回去美国，然后每一年他都来来看我们然后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烧猪可以吃烤烧猪，我们平常没有肉吃的，都是吃菜吃白饭，但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肉吃，所以我们就很欢迎这个韦牧师来看我们。
那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您那个信主以后你的在孤儿院里面生命是不是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帮派的小头目哦。
对我信了主以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圣灵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以前我做的所有的不好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就180度的改变，我欺负了谁我就把偷他的东西抢他的东西还给他，然后说对不起然后我一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起来看圣经看完圣经以后我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就开始念书了，所以我的成绩就突然之间就很好很好也是神给我很好的记忆力那个时候所以我每一次考试都是考得很好的，所以老师说你怎么样变呢？我就告诉他我已经信主了所以他很高兴。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是要去一个另外一个孤儿院，是有中学的孤儿院，但是老师很喜欢我就要我留下来，然后白天的时候我就去城市里面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念中学然后下课以后就回到孤儿院里面去帮助那些老师去照顾那些小孩子这个图片是我中学刚刚去初一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美国人他来看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拍照的。
孤儿院是教会办的，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老师还有这些宣教士也给你们很多温暖，对你们一生影响也蛮大的。
是，我想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有一个老师他以前我们没有人教圣经，虽然是基督教的孤儿院但是我们就是只有 主日敬拜，但是也不是牧师来讲，是那些老师来讲，他们也不是，也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讲的是都是讲那些《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那是故事，所以后来呢，就有一个老师他来教我们英文，然后也教我们圣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读圣经，他不单单教我们，他也带我们做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少年团契，就借助这个少年团契，我学了很多领袖的一些技巧，怎么样去带领唱诗，什么样读经，讲见证，怎么样做跟其他人传福音，他都教我们了。所以其实在孤儿院里面后来的生活是很充实的。这个是我中午就是高二的时候我毕业，在那个基督教的学校毕业。
我知道你们在城里上中学，然后孤儿院呢和城里的中学距离还是蛮远的。
对。
那个时候你上午去上学，那是要很早就要起来了。
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要起床，然后要走路大概40分钟到火车站，然后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到城市，然后再坐公车到学校，那个公车还要转两次的公车才到学校，所以一早就起床，然后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回去孤儿院每一天我都睡着了，在火车上面睡着，但是很奇妙，每一次刚刚到站的时候我就会起来，没有人叫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起来。
陈医师，我知道您是一个很会利用时间的人，就算是在这个路上你们也没有浪费这个时间。
对，因为走路的时候我就背书了，然后在火车上面我就做不同的作业，然后我就看书，所以其实那个很长很长的坐火车坐公车的时间是给我温习的时候，所以我也很感恩有这个看起来是很辛苦的每一天，披星戴月啊，走来走去，但是就是这个坐火车坐公车的时间我就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好了。
真的，我觉得你的生命改变以后呢，不仅是在对待别人也很有同情心，也会很乐意助人，然后呢学校也很有意识的要培养您做领导，那还有您的勤奋，那您到就是高中倒数第二年的时候，您就已经参加会考，那时候的成绩一定很优秀吧。
很感谢主因为我看什么书我就会记得，所以考试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高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好很好，我已经拿到了中文大学一个奖学金，虽然我还没有毕业，中学还没有毕业，但是已经拿到那个奖学金，然后我只要念完中六就是高三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的去中文大学，那个奖学金连中六就是高三的那一年 的学费也包括在内，所以我就是很感恩神给我有这个能力去考试。
所以一路好像都是非常顺利了，那为什么后来突然间又好像高中没有读完您就没有上大学，就又转弯了。
对， 就是很多很多时候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虽然我们是计划我们的前面的路，但是神是决定我们怎么样走所以我的外公就是我妈妈的爸爸，他以前小时候来美国做苦工，然后积钱去乡下然后他回去乡下去结婚等我的阿姨我的姨妈跟我的妈妈出生以后，他再回去美国继续的每一个月积钱到乡下去，但是抗战的时候他们就失去联系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去了香港他做了很多很多行人的广告都找不到我们，但是在我念了两个月的高三的时候，他接着他的弟弟去香港看他的家人的时候，知道了我在孤儿院里面，所以他就申请了我从香港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改嫁有她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重新的团聚。然后除了我哥哥跟我姐姐，因为他们已经超过18岁，所以不能够一起来美国然后我们全家就一起来到美国。所以我是放弃了中文大学的那个奖学金来美国，以为我是可以去一个很有前途的地方。我们广东人说美国是一个金山可以周围都是黄金，你可以拿黄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外公，所以就是靠着这个照片去在机场，在纽约的机场相认。我还以为他是很有钱的，你看他穿了西装然后有一个 Cadillac 在很名贵的一个汽车在旁边。但是我们去了纽约以后，第二天他就带我去他的餐厅，然后我还以为是他的餐馆原来他是那里的适应生，然后他说要教我怎么样做适应生因为那个时候我虽然读过英文，但是我不会讲讲不出来，讲其他人讲得快我也听不懂所以我连适应生也不能够做，只能够在餐馆里面洗碗。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我在那个时候每一天很早很早就会起来，因为洗碗的要做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要清理整个餐馆，清理厨房，要预备茶咖啡，要摆设很多很多的东西都要做，所以一早我就要去，然后晚上等到晚上大概11点12点，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是早上1点餐馆才打烊，那个时候我才回去，所以是很长很长时间的工作，一点休息都没有。
就在这样繁忙的这个餐馆这样的打工，跟您原来对美国的这个向往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您在孤儿院的时候其实学习的内容还蛮丰富的，是不是？
对，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很遗憾，我说为什么我做这个决定要来美国，我如果留在香港应该有很好的前途所以每一天我就是很苦很苦的。但是这个时候神就派了一个天使，就是我的中学的老师，他来到美国成为一个牧师，然后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师有一天有人在我们的餐馆外面是派那个单张他们都丢掉了，我就捡起来，就看到我的老师的名字在上面，还有他的电话， 所以我就很高兴很高兴，这个是在美国第一个认识的人，在美国我可以联系，所以我跟他联系。跟他联系以后，他告诉我 一句话，他说在美国你英文不好你就没有前途。所以我就抓住那一句话，我就立刻的买一本中英字典啊，然后里面的字我不懂的，我每一天就念十个十个的一直念下去啊，然后每一天晚上我就打开那个收音机，就是听他们怎么样做广播，虽然不了解他们讲什么啊，但是一直在听啊，睡觉以后在梦中也听他讲话，所以很快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就没有问题，他们讲英文我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开始讲，我还每一天早上看那个芝麻街的那个电视广播然后跟很快的就可以学会了讲英文所以呢我就不用做洗碗，我就可以回去做适应生。做适应生每一个客户都很喜欢我然后我的小费比任何人都很多，所以我的外公很高兴，他说你把这些钱存下来然后买一家餐馆，你就是老板。我说我不愿意做老板，我要回去念书。他说你那么笨，在美国中国人要发达就是这一条路，就是做老板我说但是我要回去念书我很想做医生。他就笑啊笑，他说你有什么可能做医生所以后来他说好，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学校你可以回去，但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要一定要回来做适应生，多赚一些钱。所以我就经过很困难很困难找一个学校但是没有学校收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17岁，他们不会收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很难过但是神又打开了一扇门我就是不服气，我就每一周周一的时候我不用上班，我就跑到一个中学的门口，在那个校长的门口等他出来，等啊等，等 一天他不出来，下一周又回去又等，第三周的时候他的秘书他跑过来，他说我们的校长很忙的，但是他知道你一定要见他，他没有时间见你，但是他写了一封信让你去那个教育系处看去看一个女士然后她会帮忙你找一个学校。所以我就跟着去了，去的时候是一个很就是也是神给的另外一个天使他很有耐心，因为虽然我会讲英文但是讲得慢，但是他很有耐心的听我讲怎么样来美国，怎么样去洗碗，然后做适应生，我很希望能够回去读书。然后他一看我香港的成绩，他说哇那么好的成绩你不应该来我这里我还是写一封信回去那个学校，他们会帮忙你。
嗯，那后来我知道您在这个高中呢也就顺利的读完了这个美国我们叫高三，就是12年级。那从英语听不懂到最后你怎么能够拿到这个普林斯顿的全额奖学金呢？
哇，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我本来念完一个学期以后，因为很多课我考了都考了100分，所以我不需要读，他们都已经给我学分，所以一个学期以后我就可以毕业但是那个时候是越战的时候，我一毕业了我就要去当兵，所以我就跟学校商量以后，他们让我用中学生的名义去市区的大学 去念一些课程，然后我就赶快的去申请学校了。本来我是想在市区里面，以这个私立大学是最好的对我来讲，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要申请这个私立大学。然后刚刚好这个老师他很喜欢我，然后他说你为什么单单申请这个学校呢？我说我只知道这个学校，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他说你可以申请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如果你要射箭去射那个月亮，你射不到，你还可以有可能射到一辆星星所以他就这样子鼓励我。我说但是我不知道有其他的学校。他说我带你去。然后他就有一天，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带我去普林斯顿，然后在那里走一圈介绍不同的人给我认识。然后我听他跟那个招生委员会的主任讲话他说你不要看这个小孩子他很聪明很聪明，不要单单看他的英文，你要看他英文 以外的其他的他都很好的。所以我相信我能够进到普林斯顿是神差派这个天使来帮助我的。
嗯，真的，我觉得好像每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神就让不同的人包括像你外公，是在你满18岁之前你才有资格可以移民到美国，你外公就出现了。然后到了美国呢，又遇见自己的中学的老师，然后到了这个高中又遇着能够把你引荐到普林斯顿的老师，真的是神就像是你的父亲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我
其实我没有钱去普林斯顿的但是很感谢神的他安排了一个奖学金给我，是全免的一个奖学金。
那师母，现在我想把师母请出来了哈，因为我们陈医师告一段落，我们请师母跟我们讲一讲。师母，您也是第一代移民到美国吗？
啊，是的。
哦，那您是原来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我本来是在新加坡。
那几岁到美国呢？
我是13岁来美国。
哦，那您来美国以后，您也是在这个波士顿吗？哦，在那个应该是在
纽约。
哦，纽约。那怎么会遇上陈医师呢？
哦，我们因为他是在普林斯顿，然后我在纽约的一个大学里面，然后有一个免费的诊所是专门给一些新移民来的一个免费的诊所，所有的医生啊、医护人员啊都是免费的服务所以我们是做志愿者在那边去做翻译量血压，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所以那个诊所基本上也都是从大陆这边过去的，或者是从香港过去的
那个时候是蛮多是从香港过去那个时候很少是从大陆所以也有些从台湾的。
那在那个诊所也有很多的大学生一起来做义工
对
您对陈医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他很棒，他每周周末他有时间就来帮忙然后呢他就帮，因为他很会写中文大部分我们在做义工的都不会写中文也有些也不会讲中文，可是他很会写中文，所以很多时候要他写一些海报一些报告然后我们都会 请他来做，所以我的印象觉得他是很优秀也是一个很潇洒的一个男生，因为他有一个酒窝我觉得他很就是很好看。
那你们两个人能够聊得来，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经历？
是的因为他跟我分享他在孤儿院的长大的过程，那我也告诉他我在新加坡长大的过程因为我有一个我是被领养，然后我的养母就是对我很多的虐待尤其是他我在十个月大的时候是被领养的时候，他没有给我奶喝，在奶瓶里面他是给我喝咖啡然后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他会灌我喝啤酒然后他会要我点烟给他去吃烟所以也有很多遭遇了很多不好的就是挨打挨骂没饭吃就是常见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跟他诉苦说我的背景也是很像一个孤儿一样没有给没有感觉到有父母来爱我。
听您讲这个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难以想象那师母当时在这个诊所应该是很有爱心才去这个诊所做义工经历这么多的这种不好的经历，但是你仍然有一颗乐意助人的这样的心。而且陈医师他在孤儿院长大，他是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你身上有一些特质也是让他很喜欢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认识主是曾威介绍我去教会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位主耶稣所以我们因此我信主之后我们就觉得更加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沟通。
我相信陈医师呢和您真的是你们两个人相似的这样背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你们两个人才能够懂得的，所以彼此也能够互相的扶持那您跟陈医师恋爱多久你们两个人就确定这个终身大事呢？
我们是一直到他申请医学院，我们是大学第二年然后我们大学毕业就决定要结婚，因为他那个时候申请了很多家医学院，然后我们就在说如果他的医学院离开纽约太远，那我们就应该要结婚，因为我们不想分开四年，所以就这么决定的。
所以在陈医师去哈佛念医学院之前你们就结婚然后建造自己的小家。那可以说现在有了婚姻家庭之后陈医师又进入了梦想中的哈佛医学院，美国梦似乎就唾手可得了。那一切是否都按照你们的计划在进行吗？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结婚之后我们搬去了那个 Boston 也是蛮苦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要念书我就去上班来维持生活那个时候我是也是做在一个医院里面去做翻译然后就是在他念第二年的医学院的时候他反而鼓励我去念书他就说因为发现在 Boston 有 有一个学校叫做东北大学，然后他们有一个助理医师的一个program， 所以要我去申请他说我顶多你申请不到，那你还可以继续上班。那所以按照他的鼓励，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没办法可以进到这么一个很大竞争的一个学校，结果我是被录取了，并且也是给我一个全免的奖学金，还有给我每个月还有费一些小小的费用给我可以补助，所以我是觉得很感恩神是一直在看顾我。
是，东北大学也是私立大学，进去也是不容易的。那陈医师当时在哈佛医学院，我知道医学院学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陈医师当时在这个哈佛医学院里面呢，学的主要是什么专业呢？
他那个时候是那个 internal medicine
就是内科。
对。
哦，那我可以现在把陈医师请出来。谢谢师母。陈医师，您在这个医学院学内科，时间上面怎么平衡你这个学业还有家庭？
对，在医学院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大概每一天要看大概150到200页的书，然后还要记得你念过什么，所以每一天我都忙着念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了，就拼命的念书，然后呢，就慢慢慢慢，我要因为要有更多的时间念书，我就开始，主日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去教会，然后平常，灵修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学业很好。但是我的灵命是退步了很多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老师他们说啊，你是成绩很好，以后你毕业以后，我介绍你去 Harvard 的医院，你就不用申请其他的医院了，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就听他们的话，本来我是填表申请不同的不同的医院，但是我去面试的时候挤去了哈佛的医院，就是心里面就一定知道一定有一家一定会说我，因为教授又是这样子讲，我的成绩又是很好，但是很惊讶很惊讶。当那一天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是同一天知道你要被派到哪一个医院去实习，我的信封里面是空的，是没有医院说我，没有一家哈佛的医院说我。哇，我的心里面就是很沉重很沉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不可能一个哈佛的医学生不能够去任何的医院去实习。那个时候我就回家的时候我就告诉一群，我说我没有任何的地方收我去实习。他说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一这样子讲，我就立刻醒过来，然后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祷告以后，心里面就觉得很平安，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那时候我填表了，但是没有去面试的医院。然后很奇妙的，就是在维珍尼亚州那个城市叫做 Richmond。 那个一个很好很好的医院，他说他们有一个位置，没有，还没有人要，所以我就立刻就下去面试。面试以后，他们就收了我，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从 Boston 就搬到Virginia 维珍尼亚州，就开始我的实习，然后他们才告诉我，这个位置呢本来已经有人的，但是那一个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交通的意外，所以还没有开始实习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够来了，因为他已经瘫痪了，不能够做实习。然后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合适的人，所以一直都空下来。然后我问他，他什么时候有交通意外？就是我们放榜的那一天他就有交通意外。所以我看，哇，那么奇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去 Virginia 去实习，但是神已经预备了那个位置给我，但是我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
嗯，那后来我觉得神也是非常的有怜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身后，就给我们又再开另外的道路。那你们搬到弗吉尼亚以后，到一个从北方搬到南方，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还要重新交朋友，那怎么找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呢？
是我们离开 Boston 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尽快的找一个教会，因为在主里面最容易交朋友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打听没有一家华人教会。但是后来从我的系主任的太太他说有一个中国的礼品店我带你太太去看看。然后就是那个店主他告诉我太太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的团契，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那个团契。然后从他们的口中，他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小组他们是一个月一次主日的时候有敬拜，所以我们就去那里了。我们就打算就是留在这个一个月一次的小教会里面但是很奇妙，这个真的是神的安排我们去了那里，第一天我们去那里的时候，讲道的就是那个韦牧师，就是那个孤儿院的创办人。我不认得他了，但是在那个程序单里面有他的中文名字，那我就知道是他。所以我散会的时候我就走到他的面前，我说韦牧师，你不是是不是以前在香港的那个韦牧师？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以前在你的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哇，他就抱着我，他就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哭起来，是一个欢喜的一个哭戏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属灵的父亲，以前我没有父亲，但是神用自己来代替。然后每一次我有困难的时候，神会派不同的天使，然后他安排我们在 Boston， 不能够去 Boston 任何一家医院，要去 Richmond， Virginia 的医院，然后在那里找到我的属灵的父亲。
魏牧师非常的爱中国人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中国宣教，而且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也在中国帮助很多的孤儿辗转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一生影响直到如今。
对，他其实18岁就去了 中国，那个时候他放弃了自己在在那个当时是那个火车刚刚有那个蒸汽的火车机器，他就是坐那个就是现在你说
火车，
我是坐火箭的就是那么先进的那个时候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工作，然后就去了中国，因为他说现在中国这样子的战争，很多的人的灵魂都丧失了，我要去那里他们还没有被打死之前，我要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就这样子冒着生命危险去中国去传福音的。
真的你们在这个列治文士遇着威劳士牧师，还有我知道陈医师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那除了找着威牧师，您是不是心里面还想寻找其他帮助过您的人？
对，我因为在孤儿院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捉羊者，这个捉羊者每一个会给这个机构3块钱，这个是足够我们的生活了所以呢，我就很希望找到这个捉羊者就是要跟他说谢谢他，让我能够有不一样的人生。现在已经做医生了这个霍金斯女士就是我的捉羊者但是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她在美国。当时我在实习的时候，晚上做完工作了，我就躺在床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你帮助我找到我的捉羊者。然后我就睡着了，在睡的时候，我就梦中我就看到一个明信片，明信片是一个很漂亮的湖，然后明信片的另外一面是一个邮局的印，那个印呢就是叫做 Michigan 州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我就说啊，这个是神给我告诉我我的捉羊者是在这个小城市里面，所以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地方的杰森森我说我在孤儿院长大，我要找我的捉羊者，只是要告诉他感激他然后他们说我们这里同一个名字的人有26个我只能够给你3个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这3个，他们都不是我的捉羊者。我再打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不给我了。然后我另外一天我也是这样子的，睡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想起我的捉羊者以前是一个护士，所以我就立刻起来就打电话给那个小城市，我说你们这个城市有几家医院，他说那个杰先生说有10家，他说我是医生，我要联系这10家的医院，所以他把10家都给了我。我一个一个的打到第3家的时候，前2家的接电话的人说没有这个人，他们就挂了。但是第3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人，好不好你请等一下，让我问问我们的护士长。然后我就等了，护士长来的时候他说他是我以前护士学校的老师，但是他已经退休了，离开了这个城市，所以你找不到他。所以我就很高兴，我说你可以给他的电话给我吗？他说不可以我只能够把你的电话给他，然后如果他愿意打电话给你就 打电话给你。然后第二天一早，那医院这广播就出来，陈医生有一个长途电话，我一听是我的捉羊者，他说真威，我的中国孩子，他就是这样子，他从来没有结婚，他是一直的当作我是他的孩子。我就心里面就很感谢很感谢神哇， 一个从来没不认识我的人可以每一个月的之前来供养我，就是好像主耶稣的爱一样，他爱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怎么样他都爱我们到底。
嗯，好感人。在这么大的美国，神竟然借着你脑海当中的一些线索，然后呢也借着你是医生这样的身份哈，然后找到这个已经退休而且是已经搬家的这个助养者，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手带领的话难以想象。那陈医师可不可以最后给我们观众有一些劝勉，对我们正在遭遇生命曲折和人生低潮的观众？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神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可能没有信主，可能我们已经信主但是跟他没有很好的连接，但是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只要跟他连接起来，回到他的身边，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另外一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成功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忘了是谁让我们成功，所以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感谢主，一定要归荣耀给主。
陈医师的劝勉就是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谨慎，免得跌倒。那师母也给我们观众几句劝勉的话。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是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孤儿，虽然我们有父母在身边，有些只有一个爸爸或是只有一个妈妈，可是可能也不会感受到有父母的爱，完全的爱。可是我们的天父是给我们那个永远的那种爱，所以我们是知道说很真实的这个天父是永远不会撇下孤儿我们。所以觉得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太多神的手和他的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希望大家也有个机会，没有认识这位主耶稣也可以来认识他认识已经认识的兄弟姐妹，也可以更加与他亲近。谢谢大家。
谢谢陈医师和张玉群师母今天的见证分享。我深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有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那陈医师和张师母他们的精彩故事还有很多，所以我们8月25号将进行第二次的访谈，请大家不要错过啊！到时会谈谈神如何在他们的家庭、事业以及服事的方向，甚至在身体得病以后，神也在他们身上有奇妙的医治。我们预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美西时间的7月8号周二晚上，北京台北时间的7月9号上午10点，陈医师会给我们观众有一个健康讲座，叫做祖传养心之道。因为陈医师是心脏专家心脏科专家。好，那我们下面请我们的孙雅阁牧师来给今天的访谈做一个总结。
感谢主，再一次可以看到陈医师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就在列治文华人进行会我们那个时候的确是看到陈医师有这样的爱心师母这照顾很多的董事，而且陈医师是非常优秀的，他不只是哈佛医学院毕业并且他我知道他常常出去在这个医学大会里面做讲员发表文章的然后他也在那个侍奉中他的确他今天很谦卑的说他离神不是 那么近，其实他是非常爱主的。 Dr. Mills Dr. Hill、都是我们、讲广东话的、我不会讲，但是我听他们讲我就很感动、而且他心脏、开刀的时候也是陈医师特别的去照顾他，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记得好像昨日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看见神不撇下他，神的确是用他大能的手牵引他，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所以我们也看见陈医师跟师母他们的一生、真的是留下了、非常好的见证。我每一次，我虽然那么久没见过他，我每次经过、Fresno 的时候、我会为他祷告，因为我全时间服侍也30多年了啊，只是他不知道啊，今天就讲了一下。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啊，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好，主啊，你啊，多年前欧主啊怎么样的啊，让啊陈医师经历了你自己的爱。欧主啊，用许多啊奇妙的神迹，哦，奇妙的哦这种异象啊，你赐给他哦有。聪明的头脑，努力的心，更有一颗、追求你并且爱主你的心，报恩的心。主啊，我们、愿意、在、听见这样见证的、都能够知道主你在暗中、主你是、怀揣我们、是保守我们，是装备我们、是建造我们、何能、如此、经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呢？从英文都不是非常通顺的啊，能够进 Princeton， 能够进到 Harvard， 能够在这个 Internal Medicine 啊，在 Richmond 这么好的医院里面做啊，这个实习医生 Residency Training 啊，主啊，又看见了哦、他们在心脏科里面的啊一个突破哦，主啊，求主大大的使用他们来为主你做复活的见证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祷告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哇，好奇妙，今天才知道原来孙雅各牧师竟然跟陈医师原来是在维吉尼亚的、列治文的同一个教会。那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我预告一下下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刘统牧师，他是美国加州西谷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是美国费城大学大气研究的硕士，费城西敏市神学院的宗教硕士，1993年全职传道，现在圣何西华人宣道会当助理牧师，95年在北加州湾区开创了西谷生命和灵粮堂，致力于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这四个轨道来建立神荣耀的教会。目前生命和灵粮堂有会有3000人，如今生命和灵粮堂在世界34个国家建立了366间分堂啊。那美西时间6月23号下周一的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6月24号下周二的上午10点，欢迎大家来听刘统牧师的见证，与神梦想无限可能。今天来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加入微信群，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都会在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可以观看，请记住看完点赞订阅并转发。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往期的见证，大家可以输打屏幕上的网址。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见照。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